书接上文，赵小侠活捉了田伯超。你说田伯超窝囊不？怎么被抓的自己都不明白。这赵小侠高兴，引德胜之兵回到盘龙岭，寺外扎好了营寨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寝室。他这寝室是什么地方？是个祠堂改的。这祠堂啊叫四圣祠，还挺大。自从他到了盘龙岭这儿，把这修建一新变成临时驻扎办公的地方。前院办公，后院是住的地方。上上下下使用的都是女兵、女将、女头目。等他回来之后，梳洗已毕，坐下吃茶。马德江、马德海这哥俩来了，一瞅这二位，一个架着胳膊，一个拄着拐，都叫田伯超给打伤了。两个人见过赵小侠，在旁边呲牙咧嘴坐下。小侠就问：“军兵弟兄们都安排好了？”啊，都安排好了，千万注意巡逻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。这你放心，现在大敌当前，谁敢马虎啊？我们全都安排的样样得体。那好吧，你们二位的伤怎么样？不轻，可也不太重，几天之后就能康复。好吧，这回咱们打了胜仗，也有你们二位一份功劳，下去休息去吧。哎，是是是是。两个人刚要走，又想起一件事来。我说师妹啊，抓住那个俘虏怎么处置？这小子可太坏了，应该把他千刀万剐。你要没时间，交给我们哥俩把他收拾了就得了。这个你们不必操心了，我有我的安排，下去吧。
好吧。
两个人走了。赵小侠在前厅坐了一会儿，回归寝室，把十女丫鬟全打发出去，一个人独守空房，面对银灯是长吁短叹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开了心事了。原来这赵小侠是江西南昌府的人，家里头是渔户，靠打鱼为生，日子过得不错。他们一共姐妹三人，他是老的，因此呢在家里头十分娇惯。在12岁那年，他突然得了一种邪病，你说怪不？不吃不喝也不睡觉，瞪着眼睛满嘴说胡话，把全家人都急坏了，请了许多的郎中全治不好。有道是有病乱投医啊。后来经人介绍说到龙虎山吧，龙虎山有个天宝法师，是个女尼姑，哎，法术高强，专治邪病啊。因此他爹娘套着车把他送到龙虎山，见着天宝法师。一看这天宝法师长得慈眉善目，不像个坏人，所以小侠他爹呀就高了兴了，也放心了。后来把这小侠就留到庙上，由天宝法师给医治。哎，你说怪不？不到俩月，小侠的病终于好了。为了感谢天宝法师，小侠的爹发了誓愿，把女儿留到庙上5年。这5年呢，就许给佛了。等到了期限，女儿再还俗回家。这赵小侠呀，这女孩非常聪明，也会来事儿。 把老师服侍的非常高兴。
哎，老师一瞅这孩子行啊，
干脆教给他武艺得了，就把平生的能耐传授给他了。赵小霞真聪明，一学就会，所以虽然说学了五年武艺，这功夫可不善。后来天宝法师说，将来啊，你要独立生活的时候，女孩子容易被人家欺负，为了防身，为师呢在传授你一种暗器，但是你不要轻易使用，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拿出来防身。什么暗器啊？这种东西叫夺目纱。这夺目纱装在一个小扁盒里头，可以揣在百宝囊，用的时候把扁盒掏出来，扁盒的周围有16个孔，就那小眼儿，用手一摁崩簧，这夺目纱就射出来了，专夺人的眼睛，眼是人的心苗啊，眼睛一失明，什么也干不了了。但这玩意儿不能把眼睛打瞎，如果你中了这种药了，马上什么看不见了，昏倒在地，用解药一喷，马上还能恢复正常。这是临时解围用的，所以啊，赵小霞是千恩万谢。五年的时光过去了，小霞回家，到家里一看呢，俩姐姐都出阁了，那就得跟父母在一起过吧。哪知好景不长，在她20岁这年，父亲母亲相继去世，就剩下赵小霞一个人了。你说出来进去孤苦伶仃，苦闷不苦闷呢？说怎么办呢？找个人家吧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但是小霞的心很高很高的，一般的人她看不上，他得找一个还得长得漂亮，还得有才学，还得有本事的男人，这才可以。上哪儿找去？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呐，所以他心乱如麻。正在这时候，他的两个师兄马德江、马德海来找他来了。原来学艺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在一起处过一年多，哎，关系还不错。这俩人一来就说，师妹呀，给你道喜呀，现在你剩一个人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福保了永王韩亮，这韩亮就是驸马韩金虎之子，人缘极好，有大才，受到很多人的拥戴，现在我们哥俩结为将军之职。王爷说了，让我们哥俩网罗天下的人才，凡是有能耐的来者不拒，到那儿就做高官。你是师妹呀，我们自然先想到你了。妹子，现在剩你一个人了，在家待着干嘛？你又有本事，跟我们哥俩去吧，肯定不能亏待你。小霞一听，好吧，跟着两位师兄来见永王韩亮。韩亮挺高兴，一看这大姑娘长得也水灵，也有能耐，马上加封战殿将军之职，女将军。您可听明白了，战殿将军不一定老在那儿站着，对他特殊优待，有重大仪式，他呢顶盔贯甲站到永王身旁，没事行动自由。所以啊，小霞很感激永王。哎呀，自从他出现之后啊，把永王手下的人迷倒了一大片嘛。本来韩亮手下这些人良莠不齐，都是乌合之众，大部分是酒色之徒。一看这大姑娘长得这么水灵， 口水流出多长来，一个个都想占点便宜。也慢说这些人，就是韩亮也被赵小霞迷得神魂颠倒，但是有这个心他不敢动作。为什么呢？韩亮的夫人嘛，姓铁，叫铁飞侠。这铁飞侠厉害，水旱两路的功夫无一不精。铁飞侠还有俩哥哥，一个叫铁云，一个叫铁柱，也掌握着兵权。这韩亮如果做了越轨的事情，把夫人给得罪了，他这王子也做不成了，所以他心里瞎想，不敢动作。另外这小霞呢，自从做了女将军之后，想的就更高了，心说是我现在很有权，也很受重用，但是我终身怎么办呢？我得许配人家，我总不能打光棍吧。虽然永王手下的人不少，他一个也看不上，一个也相不中。可巧这次他领兵驻扎在盘龙岭，没想到遇上了田伯超，一眼他就相中了。又一看这小伙长得这个水灵劲儿，正我心里想的人啊，这我要跟田伯超两个人结为夫妻，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。其实啊，赵小霞这种想法很自然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这小霞就想起自己这些身世来了，在屋里坐着，左不是右不是，抓耳挠腮呀，说什么也不能排除田伯超的影子。我怎么能达到目的呢？两军阵前，我跟田伯超交了手了，这小伙子确实有本事，比我强得多。我要不靠着夺目杀，我抓不着人家。可那阵我用话挑逗了几句，田伯超不为所动，而且正言厉色，张嘴就骂，看来他是个正人君子。他越骂我，我越高兴。我要找这样的丈夫，我是前辈子修来的。怎么办呢？又一琢磨，你干嘛灰心呢？你也没试验呢。那会儿的田伯超跟现在截然不同，那会儿我们是对手的仇敌，现在他是我的俘虏，难道他不怕死吗？难道我配不上他吗？我可以试试看，软硬兼施，不怕他不就范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赵小霞打定主意，精神振作一番，来人呐！女兵头目从外头进来了，将军有何差派？哎，那个罪犯田伯超在哪关着呢？按您的吩咐，在空房里关着呢。去几个人把他给我带来。哎，将军，他到现在一直是昏迷不醒啊，我们就得拿门板把他抬来。哎呦，对，我把这茬忘了。哎，我这有解药，拿去啊！往他脸上一喷，他就明白过来了。拿绳把他捆结实了，然后带到我这儿来。哎，女兵头目奉命行事。大约过了能有半小时的时间，就听一阵脚步声响，门一开，很多女兵把田伯超推进来了。这女兵头目啊，赶紧过来请示，将军在哪儿审问呢？就在我屋。我这是您住的寝室啊，能方便吗？
废话少说，我说在哪儿就在哪儿，听见没？
啊，是是是是。
嗯，这没你们的事了，都出去吧，不叫你们别进来。
哎。这些女兵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女将军有点一反常态， 这屋里剩下孤男寡女单独审问，这什么意思？大家不明白，都推出去了。再看赵小霞，振作精神，把房门关好，借着灯光看了看田伯超，一瞅真招人喜欢，那小脸蛋那肉皮怎么那么细嫩呢？哎，你看这小伙长得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方海阔口，齿白唇红，大耳垂轮，个头身平，怎么看怎么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。所以他转回身来，不横假横。我说田伯超啊，你坐下吧。田伯超一屁股坐椅子上，为什么呢？虽然说现在清醒过来了，觉着脑仁有点疼，眼信子疼得厉害，昏昏沉沉，正想坐着呢，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所以这才归坐。田伯超心里在琢磨，我真是个饭桶啊，让一个女孩把我生擒活拿了，老师要知道了，不定得多气得慌。哎呀，我怎么这马虎大意，我怎么不留神这暗器，今天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没个好啊。他心里这么琢磨着，赵小霞拉把椅子坐在对面。我说田伯超啊，知道我是谁吗？赵小霞。
对呀。
我说田伯超啊，你别横啊，今天呢名义上是审讯，实质上是谈亲。田伯超，你看我这人怎么样？
嗯，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你还不明白啊？大概你跟我装傻充愣吧，在两军阵前我用话点过你，那可不是开玩笑，那是肺腑之言呐。田伯超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把绳给你解开，你我咱先做个朋友，而后结为夫妻，难道我配不上你吗？哎，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要看中的人，他说什么我听什么。田伯超，你收个媳妇儿，你愿意不？今天把你找来，就这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儿，你什么下场？你很清楚。现在我就等你回答，你说吧。
你，
哎呦！田伯超这心就翻个，心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女孩，长得的确不错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无耻的话呢？当着我的面提亲，哎，哎呀，实在叫人恶心呐！所以一句话不说，把头一歪，怎么了？不愿意拼了？哎，田伯超，我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出，你究竟愿意不愿意？你说个痛快话。
我不愿意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宰你，你信不？
说着把宝剑拽出来，对准田伯超那脑袋，唰就一剑。田伯超一闭眼睛，完了，哪知道宝剑没往下落。赵小霞把剑又收回去了，为什么？舍不得，他是吓唬田伯超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可真够犟的。这么办得了，我给你个考虑的时间，现在咱俩谁也不说话，你考虑之后再给我答复啊。说着赵小霞跪坐，把宝剑放到桌上，自己喝着水嗑着瓜子儿，也就不言语了。田伯超一琢磨，怎么办？我就这么等死？他想起徐芳的话来了，徐芳没事儿就交给他，说如果见着女孩， 是柴火不是柴火，搂两把没关系。哎，这人呢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脑瓜得灵活点，别钻牛角尖儿，那样做不算英雄好汉。他把这套话想起来了。
田伯超一琢磨，我也不能就这么死了，要不就我跟他演演戏，抓空我就逃走。对，
正在这时，赵小霞说话了：“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“
我有个要求。”“
说。”“可盼着你说话了。”“什么要求？”“
你把绳给我解开行不？你捆着我谈话，我不愿意。我不愿意这样答复旁人。”“
哟，想跑啊？啊？
跟我耍心眼儿？我把你绳子给解开，你杀我，你好溜走。我告诉你，你白日做梦。
周围全是我的军队，你插翅难飞。我就信你一回，现在我就给你解个绳子，我看看你这戏怎么跟我演。”
田伯超一听，这丫头片子心眼够多的。哎，他真是说话算数，过来把绳给解开了。田伯超啊，俩膀子都麻了都。
利用这机会活动活动四肢，抻抻懒腰。哎，觉着差不多了。
田伯超一看，我也没家伙，
怎么办？唯一的武器就是坐这把椅子。他冷不丁的一转身，把椅子就拎起来了，对着赵小霞劈头就砸。
其实赵小霞那多鬼头啊，早有防范，刷身子一抿，椅子砸空了，正好砸到窗台上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把椅子腿儿全砸折了，稀里哗啦一响，外边的女兵头目破门而入啊！将军出什么事了？把他给我拿下！屋里特别狭窄，施展不开呀。这田伯超现在体力挺虚弱，挺虚弱的，头还在疼，站起来身子还在打晃，那哪能架得住这么一帮人？三下五除二又把他逮住了，拿绳又给勒上了，这回勒得更紧。赵小霞一点都没生气，你们推出去吧。那些人又推出去了。小霞看了看他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哎呦，我说田伯超啊，你真有点梗劲儿啊！我这么跟你讲，你一点都不动心，看来你这个人不可救药。现在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是应亲不应亲？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